早上的这里要谈的是关于救赎的问题，那么晚上我要谈的是关于对基督的认识的问题。那么救赎的工作是基督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先低头祷告。要感谢我们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你的爱，不但把新的地位赐给我们，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主啊，你的恩，你的真理，也把真正的认识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再次认识我们所经历过的恩典。你到世界上来，要把恩典同真理丰丰富富赐给我们，也愿意我们在你的知识同真理上有长进。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用你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进入你那吃不透丰盛的奥秘里面，也用各样的智慧把你的真理隐藏在我们心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需要英文翻译可以做到后面
啊？有哪一个人需要英文翻译？哪一个人是
可以完全听华语的？
不 understand Mandarin， 我就 please raise up your hand。听华语的啊，都放下来。Those who do not understand Mandarin, you need English translation. Would you please raise up your hand? 啊，如果还有人在前面，你需要英文的，请你搬到后面去，好不好？ Would you please move to the rear? Good to have English translation through earphone.有哪一个人
参加过我所带领过的聚会，请举手。
没有参加过的
啊，这个礼拜完了你们也参加过了。
我们所信的上帝乃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基督徒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基督教的上帝，非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非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基督徒的上帝，
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位独一的上帝，
这独一的上帝不是有三位上帝乃是有三个位格，
不是三位上帝乃是三个位格，而不是一个位格乃是一位上帝，
是一个上帝有三个位格，
这三个位格有同样的尊贵，有同样的权柄，有同样的荣耀，他们有同样的本质，但是有不同的位格。
那这位上帝呢，是创造者，
这位上帝也是拯救者，这位上帝又是启示自我者。上帝所做的工作有许多很重要的工作，我个人把它分为创造之功，这是最自然的，这包括了他的造、他的故，还有他以后的审判，也就是神与自然的关系。神创造了自然，所以神对自然界呢，他是创造者，他是保护者，他也是以后呢是这个审判者、毁灭者或者保全者。那么在他的创造到他的审判中间呢，造因他而开始，而审判因他而结束。所以他对自然来说，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历史因他而产生，时间因他而存在，空间也因他而被造，他是创造者，是时间空间的创造者，又是其他的东西被造以后放在时间空间的这个元首，所以他是这一切的创造者，在历史存在从空间进行的中间，上帝是保护这一切存有的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也是要结束他所造的世界与他自己的关系那特有的权柄，所以他有权审判毁灭或者停止他所造的一切的东西存在，这是神与自然界之间的这个工作。整个说起来就是受造界与神的关系，神在受造界中间那个工作的关系。第二方面就是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神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神在还没有造以前，对于人呢已经有拣选之恩，他不但有拣选之恩，他又在历史中间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完成他所拣选的恩典，然后呢 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他继续不断的把人带到一个成全的地步，最后呢与神合一。神人之间的合一是神主动的，人神之间的分裂是人主动的，人与神之间那关系的破灭，那关系的这个隔离，人离开上帝，人灭亡，人走罪恶的道路是人主动的，但是神人之间的合一是神主动的。那么这两个大的工作呢，是对自然界的，从对人的工作，神对自然的工作是创造者，对那些蒙拣选他的教会，那些蒙恩的人的工作，他是拯救者。那么那些没有被拯救的，或者那些在他救恩之外的人，他们就以大自然一样的就进到了被审判的工作里面。那么这位上帝呢，除了这两大工作以外，有一个第三个大的工作，也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些工作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工作是启示之功，这启示之功呢，就是使人明白神与自然的关系，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第三个大工作就是他对自己向人所要显明的，那么对神与自然，神与人，神对他自己向人显明的这个启示之功。启示之功就是借着大自然告诉人他的某一部分的本性，再借着特别的启示来告诉人他自己另外一些特别的本性。那么这些呢，启示呢就有普通的启示，还有这个超自然的或者特殊的启示。在普遍的启示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上帝是存在的上帝，在特殊的启示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呢，神有许多大的工作。那么在这几样大的工作里面呢，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创造、救赎、启示。大家说，创造、救赎、启示。圣父的重点乃在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在我们的使徒行、使徒信经里面，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大家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样基督徒相信我们的父是一位创造者，我们的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是一切存有的源头，他是一切存有的源头的存有，他是产生一切存在的基本存在，他是创造其他在他以外的存在的那个原有的存在，他是创造者。所以上帝是创造者，那么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位上帝。所以圣父是创造者，圣子是创造者，圣灵也是创造者。当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圣父借着圣灵在圣子里面创造人一切，那么这一切都是为他所造，借着他所造，也是靠他而造的。所以基督是神借以创造万有的那个道，而圣灵也就是在这道里面所隐藏着的能力。这样圣父、圣子、圣灵是创造者。那么当我们提到神的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是救赎者，圣父拯救人，圣子拯救人，圣灵也拯救人。不是三位的上帝，乃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位的救赎。所以呢，在以赛亚书里面，神说在这个天地之间唯独我是救主，全世界的人都要仰望我，地基的人都当仰望我，你就必得救。除了以外，我以外没有别的救主。所以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位上帝，那是独一的上帝的自称。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位救主，那是独一的救主。那么这位独一的救主呢，我们在普通的观念里面就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圣父、圣子、圣灵是创造者，照样圣父、圣子、圣灵也是救赎者。圣父是救主，圣子是救主，圣灵是救赎主。但这个并不是三位救赎主，乃是一位的上帝，他是救赎主。那么圣父所做的工作，创造之功，子与灵是有份的。这样圣子是创这个救赎工作里面的着重位格，圣子是着重于救赎的那个位格。那这个位格呢，圣子是拯救者，这样圣父、圣灵在救赎的工作里面也是有份的。 照样在启示之功里面呢，圣灵是最终位格，但是圣灵是最终位格呢，圣父也是启示者，圣子也是启示者，圣灵也是启示者。这三个最终位格里面呢，圣父是最重于创造的那一个位格，而圣子是最重于救赎的那个位格，圣灵是最重于启示的那个位格。为这个缘故呢，当我们提到谁承前救恩的时候，那是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对不对呢？我们是谁启示圣经的时候，那是圣灵启示了圣经，圣灵所默示的，圣灵所感动的，先知使徒们写下了有关于神的话语。所以呢，圣灵是着重于启示的位格，圣子是着重于救赎的位格，圣父是着重于创造的位格。这并不等于说圣父创造，圣子与圣灵没有份，也不等于说圣子救赎，圣父与圣灵没有份，也不等于说圣灵启示，圣父与圣子也没有份。你们头脑分了没有？还没有头分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听啊？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大家说圣父、圣子、圣灵，他如果不是圣灵启示，我们就不知道神其他的工作。所以圣灵启示乃是要叫人领受了解神所做一切的工作。那么圣灵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的神有许多许多的工作。那么这三大工作的着重位格是圣父、圣子同圣灵。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提的就是关于救赎的工作，在救赎的工作里面着重位格是圣子。那么圣父在救赎的工作里面占有怎样的地位，圣灵在救赎的工作里面又占有怎么样的地位，这是一些我们要思想的。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格的独一上帝呢是救赎者。那么这三位格的独一上帝呢，这个圣父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就用三句话把这件事把它描写出来。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而圣灵施行救恩。圣父预备救恩，圣子完成救恩，而圣灵施行救恩。我们大家来念好不好？圣父预备救恩，圣子完成救恩，圣灵施行救恩。所以在这方面三位是独一的救主。圣父这个位格所着重的救赎工作是预备整个救赎的工作，而圣子所做的工作乃是把圣父所预备所计划的救赎的工作呈现在历史的里面。那么呢，圣灵呢就在基督呈现了这个救赎之功以后，在历世历代中间把这一个圣父所预备圣子所呈现的救赎之功运行施行感化接近在人的心中，把罪人带到恩典的里面，把罪人带到新生命的地位同新生活的量这里面。所以圣灵是施行者。那么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呢，圣父是差派者，圣子与圣灵是被差派者。圣父差派圣子到这个世界上来，把他救赎性的爱表彰出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差他的儿子这个到世界上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个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这里呢，圣父是预备而计划者，而圣子是被差派以遵行甚至成全这计划者。这样呢，圣父差派圣子，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的，但是有不同的次序。The same position, the same level, 但是呢 different order. 圣父差派圣子有，圣父差派圣灵有，但是呢圣子差派圣父没有。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的，但是同等身份却有不同的这个次序。大家说有同等的这个身份，但是不同的次序，这个次序很要紧。正讲男女平等可以讲，但是呢，男女有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次序。男人是女人的头，大家说， 男人女人说一二三，男人是女人的头，反不愿意尊男人做头的不必结婚。这个平等是一件事，次序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圣父差遣圣子，圣父差遣圣子，圣父差遣圣子与圣灵，圣子差遣圣灵，圣父差遣圣灵，这个次序不能颠倒。没有圣灵差遣圣子，没有圣灵差遣圣子，或者圣子差遣圣父，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次序呢，乃是神要在宇宙中间显出他是次序之主，他是主持之主，他是行政之最高的源头，他是 God of orders, the God of system, God of the organization, God of administration, 他是一切的源头。所以他这一个呢，圣父圣子圣灵一切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权柄的安排，从他们的顺从等等，就成为整个宇宙一切程序的这个原版的 origin。所以这样呢很重要，我们看见了。那么圣父所预备的救恩呢，圣子把它成全了以后，圣灵就把它执行过来。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救赎工作的次序呢，你看见基督教的教义是非常清楚的。三位一体的教义一乱呢，什么都乱。三位一体的教义如果不清楚，一个人对圣经其他所有的教训都会不清楚。为这个缘故，多神论而那些呢神体一位论的 Unitarianism, 他们不会很清楚明白关于圣经里的问题。凡是否认圣子与圣灵有神性的，也不会完全明白救赎的工作。所以圣子与圣灵的神性从救赎的地位不清楚的，这些人对圣经里面整个救赎论也完全模糊不清。圣父差遣圣子，圣子被差遣为要成全圣父所预备的救恩，而圣灵被差遣为要把圣子所成全的救恩施行出来。为这缘故呢，圣子来的时候他说，父啊，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这不但成为把神救赎性的工作呈现出来的这个位格，也成为人遵行神旨意最好的一个楷模。而圣灵被称为施恩的灵，因为他要把恩惠施行在人的身上。那么呢，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就是那亵慢施恩的灵怎样能重新悔改呢？换句话，在这一节圣经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圣灵是恩惠的源头，是施恩的灵。施恩的灵就是施行救恩的这位圣灵，他把上帝的恩典施行出来。在上帝恩典中间呢，救赎性的恩典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心，是这样。那我们接下去今天就要思想到圣父对救恩的预备，圣父对救恩的预备，圣父怎么样预备救恩。救恩的预备呢，并不是在人犯罪以后一种偶然性的一种行为。救赎的计划不是在人犯罪以后神迹的历史中间还产生出来的一种偶然性的一种计划。救赎的工作乃是先以人的创造，所以这一方面呢，你看见是比创造还更重要的一种信仰的一个中心。如果把亚伯拉罕的整个信心归纳起来成了两句话，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呢，乃是死无变由死死复活的上帝。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两句最重要的话的描写，死无变由。到底这四个字到底要描写什么呢？然后呢，是死死死人复活，起死回生的上帝。这两句话的描写乃至提到上帝的这两大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创造之功，第二个工作就是救赎之功。在创造之功就是把存有彰显出来，第二样在救赎之功就是把生命彰显出来。所以存在以得生，这就存在的基本的这个事实，从这做呢神自己的生命，这是神所赐的生命，那是两大工作，也就是创造同救赎之功的意思。 那么你注意啊，亚伯拉罕以前根本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先例。如果在历史中间没有什么叫做死了还会复活的话，亚伯拉罕会相信上帝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伟大的不得了。所以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乃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但是你这个描写的后面呢，你看见他实实在在有这些信仰的本质。但是呢，当你注意罗马书第四章描写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你发现了这个次序是颠倒的。上帝是先创造后救赎，或者先救赎后创造？你们回答。这么小声做什么？上帝先创造人，或者先拯救人？啊？创救。上帝先创造人，或者先拯救人？啊？啊！你乱了，我问另外一句你就明白。上帝先预备拯救人，或者先创造人？现在很大声了啊！所以你们刚才小声是怕他错了。上帝先拯救人，或者先创造人？先拯救人，后创造人，对不对？但是上帝先拯救人，对不对？后创造人，对不对？上帝先创造人，后拯救人。但是那个被拯救的人呢、啊？这个拯救的计划是被造以前已经预备好了。那这样清楚吗？让你先预备拯救人，以后创造人，然后以后呢，他才真的拯救人。先预备创造，然后拯救。那我现在问你，这个亚伯拉罕信的上帝呢？他是先信他死无变由呢，或者先信他起死回生？我们看圣经的次序上怎么描写。打开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在哪里？快点找，在创世纪的前面。真的好多人一找什么圣经都是创世纪前面，为什么呢？因为牧师没有告诉他117面，所以他就在前面找，前面有 index。 罗马书第四章第28节，有没有？没有啊。那我们念17节，1、2、3。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哦，我很喜欢这句话。他所信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上帝。所以你看呢、啊，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历史上根本没有死人会复活的先例，也没有听过这样的事。亚伯拉罕没有读过马太福音，亚伯拉罕没有买过新旧约全书，亚伯拉罕从来不知道耶稣行神迹。亚伯拉罕的时代是的，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他的子孙里面有一位会叫死人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在他以前死无前例，在他有生之年没有亲眼看过这件事情，但是他却相信上帝是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上帝。那么这样呢，可见他成为我们信心之父，他那个信仰已经抓住了神工作的两大重点，就是创造与救赎。大家说创造与救赎，但是在这里这个次序呢，刚好是倒过来的，死无变有放在第二句话，而第一句呢叫死人复活放在第一句话。现在我们要试试看思想，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平里面有哪几件事同他这种信仰的表达有关系的？你想一想，哪一件事情在亚伯拉罕生平里面会使他产生相信上帝是死无变有的？啊，就是关于应许他要得到一个儿子，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这一件事呢，要不然就信心就马上对神的话反应出去，他相信。那个时候呢，莎拉就笑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莎拉比较懂事，要不然不懂事，莎拉女人懂女人事，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违背自然力，违背生育力，违背物理律，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违背预修律，违背遗传律，那你不懂就算了。所以他就笑起来，上帝是撒拉，你笑什么？上帝是全能的上帝， 在他没有一件难成的事。亚伯拉罕没有笑，亚伯拉罕就照着上帝的话把信心表现出来，他这个信心对神的话的反应成为我们信仰之父的一个很好的表现。他相信上帝是实无变有的上帝。那么哪一件事呢，在亚伯拉罕的生平中间呢，所以使他表现出他对上帝相信上帝是叫死人复活的上帝呢？献撒拉的时候，献他的独生子，把以撒献在祭坛上，需要很大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是比顺从更基本的，因为他相信上帝如果能够叫已经断了生意不可能生孩子的90岁的老太婆撒拉生下以撒，他就相信了今天叫我献上去的上帝也会叫他复活。那你想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信不信以撒会复活呢？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他有这样的信心呢？啊？因为新约圣经解释旧约的时候，圣灵启示我们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在哪里啊？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他深信上帝会叫撒拉叫这个以撒从死里面复活。这个伟大的信心到底根据什么？这伟大的信心有没有潜力？这伟大的信心有神什么应许死了人死了的人会复活呢？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实在是很深而且很奇妙的，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信心之父颜色很值得很配的。他相信这个被杀死的以撒会复活，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从他的太太就不必太多商量可以不可以。那么罗马书提到这件事情，把这个完全倒过来，罗马书先提到死人复活，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信仰里面的救赎性呢的这个工作是比创造性的工作成为信仰的中心。这就是今天的福音派同新派不同的地方。新派的工作，新派的信仰呢，就是要放弃超自然的部分，也放弃救赎性的信仰中心的地位。你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The liberals, the modernists, the liberal theologians, 这些人把这个超自然的神迹的神这个干预的这个大门，还有神救赎性的工作，从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呢把它挪去，那么他所注重的就是神以他所造的大自然中间创造界之间的这个工作和这个关系。这个是新派的信仰。而我们照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我们看见我们信心之父是以救赎工作为整个他信仰的中心。所以我们是 evangelical, 我们 conservative, 我们 orthodox, 我们相信神是救赎的神，这个工作是比自创造的工作还更成为我们信仰中心。今天相信上帝是创造者的人大有人在，但是能相信上帝的救赎之恩的人呢并不太多，相信了经历这个救赎之恩的人那都是有福气了。感谢上帝，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好，那这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的救赎的工作的预备是怎么样的？我们先看，虽然这个创造是在救赎之功之先，但是预备救赎的计划是在创造之间。有没有圣经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之前，在世界没有被造之前，神已经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他的救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一同来读。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你看呢？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创造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时间是创造世界以前，比创造之功还更早的一个工作。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三章，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十一节，大家同读，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在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先读第十八、十九节、第二十节，大家一同来读。知道你们得书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耻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二十节一同来读。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什么事才为你们显现。再一次，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所知道的，却在什么事才为你们显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大家接下去读，这恩典是在万古之间，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万古之间，所谓万古之间，创世之间，历代隐藏的奥秘，在世界没有被造以前，这些都是告诉我们神这个计划是何等伟大的计划。这是神永恒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的一个定义，救赎的工作绝对不是偶然的行动，救赎的工作也不是在历史中间才产生出来行动，在没有创造历史以前，万古之间，创世之间已经显明出来了。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回头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每个人开声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基督照着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也就万古之间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在创世之前为我们所定的旨意，照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奥秘，怎么样安排的那个旨意，在万古之间照着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设计。回头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三节，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我们看见这几节的圣经，一个原，这个原先的原就是上帝的定旨先见，还有最后一个缘，他缘不能被死俱尽。我们大家来读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缘不能被死俱尽。 你看得很清楚，在末世的时候向我们显现的这位定在世界上耶稣基督，在万古之间是照着神的心意已经计划定义被他压方了。那么这位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在主在万古之间已经为父所认识的，他是照着上帝的旨意为我们舍己，照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给恶人，他被拒禁，而他言是不能被拒禁的。那我们在末世承受的，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经文在创世之间已经定了，而且那些人在创世以来被记在生命册，羔羊的生命册上面。你看见圣父预备有圣子就来施行。那么既然在创造之间，在创造之间的神已经预备了，这样呢，上帝的救赎的工作是永恒定的计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上帝永恒性的计划。从这一点来看，你就看见了在历史上的一切的事情不能动摇神永恒的基础。也就是他在创世以前已经计划已经预备要成全他的心意。那么在历史中间的乃是永恒性的那个计划，在历史中间的当前，当前在历史的中间，在永恒里面他计划了，在历史中间他当前，我要在历史中间呈现他在永恒中间所定的计划，这个救赎之功。那我们现在把全本的圣经所记载下来的关于救赎性的福音的历史呢，我们这个很概括性的看好不好。当亚当犯罪以后呢，亚当一犯罪，神对亚当马上做一个呼召，对不对？你在哪里？在这一个行动里面，这个上帝对犯了罪的人的行动里面告诉我们几件重要的事情，请你们讲一讲，告诉我们什么？上帝问亚当，你在哪里？这一句很短的话里面，从这个神寻找人的行动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重要的道理？神主动。在救赎性的工作里面，人犯罪以后呢，这个在永恒中间所定的旨意在历史中间怎么样彰显出来呢？在亚当的事情上，我们告看见上帝是主动的上帝。 That's God who took the initiative to save man。 神是主动的神。当我们称神是主的时候，不要忘记一切的恩典是他主动赐给我们的。还有什么啊？人躲藏，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想啊，基督徒要养成昼夜思想。你说我也昼夜思想，想别的。神给人自由意志 ，to respond。你在哪里？要不要来？这样，要来也可以，不要来也可以，一定要来的。你不来也要来，来审判。这给我们启示第二样事情，就是呢，地位，那个地位比那个言语行为同工作还更要紧。上帝不是问亚当说你吃什么，上帝不是问亚当说你做了什么，他说你在哪里。你看见没有？人的宇宙中间的地位的复原 The restoration of man's position in the universe， 这是救赎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整个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本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的本位的问题，神的主动救赎同人的本位的复合，人的本位的复原，描写天使失败，描写天使堕落呢？上帝只用一句话来描写，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你看到没？不守本位的天使，这叫做堕落。所以神造人，造天使，造动物，造物质，造有生命的，造没有生命的，造看得见的，造没有看得见的，这些都有他们的本位。离开本位就是堕落。大家说，离开本位就是堕落。如果你应当做神学家，你跑去做物理学家，你做的第一流的物理学家还是堕落。 不要笑。如果你应当在东方，你跑到西方求安逸，你虽然在这里拿地流的薪水，你还是堕落。如果应当到西方，你不肯到西方来，你也是堕落。所以神要为人定的本位，从他整个人的存在，从他的时代，从神，从人之间的关系，很价值，这是很重要的。神问你在哪里？亚当堕落以后，神就问你在哪里？这是关于存在的问题了。所以在圣经里，我们就看见了只有两个存在。那个哪里？后来耶稣基督就把那个位分提出来，结果呢，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这样呢，就有两种存在在神的眼中，一种是在亚当里，或者在基督里。你在哪里？以后就成为整个圣经里面神要追讨的一个很重要的话语。你在哪里？那在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那在基督里的就享受各样天上的福气。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就引导我们，拯救我们到底。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就保守我们。在基督里变成一个存在，一个本位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在这一句话里，给我们看见，不但是神主动的寻找人，一个犯了罪的人不能再寻找上帝。他如果寻找上帝，他的动机不是寻找上帝的本身，而是寻找上帝的恩典。这是宗教同救赎不同的地方。一个犯了罪的人，他惧怕，他躲避神，他自义，他遮盖他的罪恶，他逃避他的责任，他惧怕神，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一种其他的描写。所以如果你要追溯无神论的开始，追溯存在主义的开始，你追溯一切的开始，在创世纪第三天给我们许多的启发，在启示下来圣经中也启发我们许多，就对于这个许多的系统的开始。他惧怕上帝，他躲避自己，他建立自己的义，他用这个树的果子来这个遮盖自己。文化的起点就在那里，在文化中间有多少罪恶被私文化，因为私文化叫文化，他的罪被遮盖了，文化的表面，表面的表现，不守本位。还有什么？神在这件事情上启示了什么？你在哪里？表现什么呢？表现什么呢？表现自由的相对性。在这里我所提到的自由的相对性，就是神把自由给人，但是这个自由最后要向上帝负责的。 John Stott 说，连神的自由也不绝对的。这句话曾经给我吓了一跳，后来我再想有他的道理，因为神的自由也在神的真理里面受约束，神不会违背真理。但是神把自由给人的时候，人这个自由绝对不能说我有绝对的自由做我要做喜欢的事情，因为虽然你有自由，你的自由要向神有相对性的交上的这个责任。 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morality and freedom toward God。 我们要受审判。虽然亚当犯的罪恶，神说你在哪里？这个自由的相对性的追讨，就是要他无论要不要，他犯罪的时候是自由，他这个受审判的时候没有自由逃避。这一句话又告诉我们什么？你在哪里？还要告诉我们什么？在这句话以后，你看见了上帝把亚当招出来，把他招出来，这句话当然也告诉我们神是全知的，对不对？啊，那神要审判他，在审判的中间的神也应许了一些事情，所以在整个救赎的工作里面，历史彰显了这一位神不但是主动寻找人的，这一位神已经预备好了某一样的工作，要来弥补人所犯过的过错。所以亚当被召出来的时候，上帝的启示一些的工作，他怎么样预备这个救恩呢？圣经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呢有几样的事。第一就是他预兆，我把这个从呢这个预言把它分开来，因为预言是透过先知讲的，而预告是神自己讲的。我把这个再分开，所以呢，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圣经的这个预告，上帝自己所讲的这个预告，是成为所有的预言的一个中心点。所有的先知以后呢，在历世历代的先知中间为神讲话，那些所有的言语的中心点，乃是这个预告所要告诉我们。神已经自己先带头把一切预言的中心提出来， 这是比这个 promise， 比这个应许，也是一个 redemptive promise， 这个救赎性的应许，这个预告乃关系救赎性的福音的这个应许。这是第一句，人犯罪以后，上帝对他说呢，这个女人的后裔从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为仇。那么在这个预告里面给我们看见了一种征战性的救赎工作要展开在历史的中间，也就是呢，这个仇恨，这个救赎性的工作有征战性在里面。这个救赎的工作乃是要使人与神复合，是需要。